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2月6号 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将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英国粉碎圣战者刺杀首相阴谋，专家说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考验一定会到来。 一个网络封闭的国家如何跟西方来探讨网络互联网的互通呢？中国召开的互联网大会，那么中国的特色互联网能有多开放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探讨，欢迎您收听这次的时事经纬。 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两则头条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计划星期三宣布，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且将把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这个决定很可能在阿拉伯世界引起强烈反响，但是白宫说，川普总统仅仅是承认白宫所说的历史和当代的现实。为了缓解这个决定可能造成的冲击，川普星期二致电5个中东地区的领导人，简单介绍了他的决定。 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埃及总统塞西以及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白宫的一份声明没有提电话通话的详细内容，只是说领导人还讨论了有关耶路撒冷问题可能做出的决定。声明还说，川普重申了他继续致力于推动以巴和平谈判，强调了支持和谈的重要性。 白宫官员星期二晚上说，川普总统承认耶路撒冷不仅是犹太人历史上的首都，而且还是以色列1948年建国以来的政府所在地。白宫官员说，川普总统将命令国务院开始制定将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的计划。他们说，确定馆址、找到资金以及建造新大使馆的进程需要若干年的时间。 在新馆建成前，川普总统将依照惯例签署一个推迟签管的豁免令。在另外一方面，英国官员说，两名年轻男子星期二在伦敦被指控恐怖犯罪，策划刺杀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两个人星期三在伦敦出庭，英国官员说，这两人关联一个持刀在唐宁街发动自杀袭击的阴谋。英国首相官邸在唐宁街。 破获刺杀阴谋的消息披露之前，负责国内的英国情报机构军情五处负责人帕克向内阁通报了恐怖威胁，并且告知内阁大臣，军情五处今年粉碎了9次恐怖袭击阴谋。帕克向所有内阁大臣通报了唐宁街袭击的阴谋，但是呢，几个小时之后才告知媒体。 警方官员说，反恐警察上个星期在伦敦和伯明翰的突击行动里逮捕了两名年轻男子， 其中一人是20岁的拉赫曼， 被指控策划发动恐怖行动。 据报道，拉赫曼11月28号在伦敦被捕的时候， 他携带着2枚还没有激活的自制炸弹。 另外一名被捕的男子是21岁的伊姆兰， 他在拉赫曼被捕以后90分钟 在伯明翰的一栋房屋内被逮捕。伊姆兰被指控试图获得假护照，以便到利比亚加入伊斯兰国组织。英国官员说，两个人都策划用炸弹袭击唐宁街入口的警戒哨卡。拉赫曼称，估计他计划身穿自杀炸弹背心、持刀和胡椒水冲入唐宁街10号刺杀特蕾莎梅首相。美国之音。
时事经纬。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朝鲜半岛的新闻。韩国通讯社援引报道， 美国的B-1B 战略轰炸机星期三在美韩联合空军演习期间将飞越朝鲜半岛。韩联社援引韩国总 参谋总长的话说，演习显示对朝鲜核武器以及导弹威胁的抑制和严厉回击的能力。美国跟韩国星期一开始为期五天的警戒王牌军事演习，正值朝鲜半岛局势趋向紧张。这次年度美韩军演将罕见的有大批美国最新一代隐身战机参加。一星期前，朝鲜刚刚试射了迄今为止射程最远的洲际弹道导弹，有可能打到美国东岸。包括美国海军还有海军陆战队在内的12000名美军将参加与韩国的军演。美国第七航空队说，演习不是对任何具体事件或挑衅的反应。早些时候，朝鲜国家媒体说，美韩演习把朝鲜半岛推到核战争的边缘。而朝鲜一贯使用严厉的措辞谴责美韩军演，称其为入侵朝鲜的准备。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令人担心。联合国主管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费尔曼，他罕见地访问了平壤。那么他的访问是不是能够见到了金正恩呢？也是备受关注。他是6年来访问朝鲜的第一位联合国高级官员。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所做的有关报道。
联合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杰弗里·福尔特曼星期二前往平壤，他是6年来访问朝鲜的第一位联合国高级官员。
访朝期间，费尔特曼将同朝鲜官员讨论双方共同感兴趣和关心的问题。他将在平壤会见联合国朝鲜问题小组，会见该小组的外交官，同时还将参观联合国项目地点。
韩国希望费尔特曼的访问将帮助朝鲜回到无核化的道路上来。
我们和联合国密切讨论了全球问题，包括朝鲜问题。我们希望通过联合国副秘书长费尔特曼对朝鲜的访问，国际社会要求朝鲜应该停止其威胁挑衅的一致信息可以传递给朝方，让朝鲜回到有益于无核化的道路上来。
上个星期，平壤试射了一枚自称能够打到美国本土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美国之音布朗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收听。人们常说中国崛起是本世纪发生的最大故事，但是美国有经济学家说，亚洲真正的大故事是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将如何应对必然会到来的经济衰退或危机。那么有关情况呢，我们来请美国之音纽约记者方冰做进一步的介绍。
摩根斯坦利新兴市场投资部门的负责人鲁切尔·夏尔玛呢，今天在纽约亚洲协会的简报上说，从20世纪以来，美国经历了23次经济衰退，一次经济大萧条，但是每次过后呢，都使得美国的经济更为强壮。他说，中国现在呢，这个靠举债和资本控制来应对经济下行可能带来的衰退或危机，而这种衰退或危机呢，是任何经济体都会遇到的一种自然的商业周期。他预言，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必然要面对最终会到来的经济衰退的考验。他是这么说的
：China so far has not faced a single.
中国自从经济繁荣以来，还没有遭遇过一次真正的衰退，考验还没有到来，但一定会到来。中国政府很强大，有能力避免商业周期，有能力保持线性增长，但必须看到，考验到来的时候，它会怎么样？中国的政治制度将如何应对一次金融危机，或甚至一次衰退？
夏尔玛有23年的投资经验，著有《一炮走红的国家》《国家兴衰》两本书。这两本书呢，都曾经是当年最畅销书之一。他说呢，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的一个领域。他说，虽然中国的 GDP 占全球总量的12%。甚至更多，但是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呢，却不到1%，而美元呢是占2%强。他说，全球90%的交易用的都是美元来结算，人民币在国际交易中呢基本没有用。他认为呢，这是因为中国把资本控制在国内，而这样做的原因呢是怕资金流出中国。夏尔玛说，他欣赏中国崛起的故事，但是他说，中国将如何在已经发生的经济放缓当中生存， 是他最关注的亚洲最大的故事。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2014年中国主办召开第一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时候呢，就招来了不少的批评还有质疑。一个网络封闭的国家怎么样跟西方探讨网络互联互通呢？可是呢，这个大会办了4年没有停办的意思。今年呢，甚至有苹果、谷歌的首席执行官与会，这是为什么呢？那么在防火墙里面开大会，中国特色的互联网能够有多开放呢？针对这些话题呢，美国之音的主持人郑玉文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邀请了两位嘉宾来发表看法。那么陈奎德博士，他是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他就说外国公司来开会是想要为了商机。他说
这当然是和中国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互联网市场，也就是网民是全世界最多的国家分不开的。世界各大公司虽然受到了非常大的障碍和阻力，在中国发展它的业务，但是他还是不愿意放掉中国这块大肥肉，这个大市场，所以说千方百计希望能够接触中国，特别是通过这个所谓的互联网世界互联网会议，他可以接触到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和中国的其他的企业的负责人，然后企图来寻找一些可能的机会。虽然他们过去屡次失败，但是他们仍然不放弃这个努力。我想大家作为一个资本家，他是千方百计的，只要有一丝可能性，他都要使用百万的力量来开始寻求进入某种这个最大的市场的途径和道路。我想他们可能这次还是会落空，但是他们会采取我先进去，尽管有些各种各样的限制条件，先进去再说，然后我怎么样把庄脚打好，将来万一有什么机会了，我就首先占领了相当大的市场了。我想这是所有的这些世界，包括谷歌被中国封锁的这么厉害，过去曾经闹翻了脸，但是还是要派人进去，也和这个整个的商业目标和他们的这个雄心壮志吧有关系的。
那么新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发表了主旨演讲，在谈到怎么样来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王沪宁提出了5点建议，当中包括鼓励创新、促进开放、推动包括共享等等。那么对于这样的5点建议，陈奎德他是这么看法。
我想当然这是表明了王沪宁现在看来是在负责最后的最高的总管，就中国的意识形态，包括互联网这方面的，他这次亮相说的这些话当然都是不错的，都是对的了，鼓励创新、促进开放、包容共享，关键是现在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他的言语和行动之间的分裂是越来越厉害，甚至是完全是南辕北辙，是成了语言游戏。也就是说封锁可以说成是开放，所以把那个完全是歧视或者是压制可以说成是包容。所以首先我想中国共产党应该是，不管是习近平先生也好，还是中国共产党整个当局也好，他应该是首先是对中国的人、中国国民要包容、要开放，要让中国人能够知道、看到外部世界的信息，大家能够交流。这里我特别要提一个最主要的概念，这次会上和过去习近平先生也好，中国共产党屡次在网络开始的时候发布的一个概念，叫做所谓网络主权。
是
这个概念，我想特别在这里慎重的宣布，他没有这种主权。所谓网络主权，就是封锁中国人，不让他们知晓国外的信息。大家知道，所有的国外的主要的媒体、大媒体全部被封锁在中国的防火长城之内，不让他们接触之外。所以说，这个就是说，这个主权的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呢？它有堵住中国人的耳朵、蒙住中国人眼睛的权利。但是中国共产党签署的世界人权宣言非常清楚地表明，中国人所有国家的人民任何人都有寻求、接受、传递消息和思想权利，这个不受国界的限制，不受任何媒介的限制。 任何媒介、任何国界都不得限制寻求、接受、传递消息，这是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专门公布的这个消息。如中国共产党特别宣称他是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
是，
也就是说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这是最主要的结果之一。那么他是，所以他就没有这种封锁中国人的听取传播消息的权利，这个网络主权是不存在的。这种所谓网络主权，就是封锁国民的传播消息的、收听消息的主权是不存在的。我这里要特别强调，否则你就是违反了联合国的宪章，违反了世界人权宣言。
那么这次在中国举办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习近平发来贺电说中国不会关上大门，只会越来越开放。那么有一位中国的时评人士、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朱欣欣，他呢就在2009年因为网络言论，当局曾经让他被旅游。朱欣欣也在这次节目当中呢谈到了他看法，怎么看习近平说的开放。朱欣欣说，
就我个人的经验来看啊，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这些年，这几年这个网络的封锁越来越严，网络的柏林墙越筑越高啊。从我个人的体会呢，就是这些年来，这几次被旅游都和互联网有关系啊。他们就是禁止我在所谓的这个6.4周年呐、啊，或者是党国的所谓国庆的60周年，禁止我接受这个外电的采访。啊，和这个网络能够断绝这个关系啊，就是我被旅游啊，所以说我对习近平的这个他的这个讲话并不抱希望，因为我们这个中国人都知道，这几十年来啊，中共可以说把东方文化的这种丑恶的厚黑学呀发挥到了极点啊，就是说他们说一套做一套啊，在表面上这个对外。用那些貌似文明世界的一些语言啊，他们也在迎合这个国际社会，可是呢，他们在实际行动中和他们所说的话是越来越背离啊，因此呢，我们对中共的这一套的这个把戏呢，我们实在是已经看透了啊，也希望国际的社会不能啊对中共抱任何的幻想啊，这次看19大这个期间，我就是。被这个跟踪监控这个1个半月啊，这就是这个中共的这种做法呢，使我们能够看透啊，他们不可能啊来接近这个国际社会的啊这样的文明的标准。
那么这次在中国举行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到底对互联网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最坏跟最好的结果可能是什么呢？对此呢，朱欣欣他也提出了看法。
好，我们首先要认清这个中共所举办这个国际互联网大会的性质。我们看到，它既不是一个国际组织组织的这个会议，也不是行业的会议啊，甚至不是一个国家举办的会议，它完全是中共一个党啊，这么一个执政党利用党的权力举办的一个会议，所以说它就是一个形象工程。无非就是向全世界来宣称他似乎是一个拥护互联网这自由的这么一个一个国家啊，同时呢他也是想让国内老百姓看，你看看我多有国际的号召力啊，他是想让国际社会为他的这个专制的这个互联网这个制度呢来进行背书而已。
那么有关于这次大会呢，朱欣欣他也提出了另外一个看法，他说，
我想这些外企的领导人实际上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话啊，他这样说无非就是找一些理由而已，他们不过是想在这个中国这个市场上分一杯羹而已啊，为他们这个产品的利益啊，其实呢，我想不但不利于，未必能够促进中国的这个网络的自由，实际上还可能会产生一种什么，一种幻觉，似乎很多中国老百姓用上了苹果的这个手机，很时髦，以为自己就享受到了一个西方的那种网络生活，和西方的这个手机用户一样的啊，实际上呢是生活在一种虚幻之中。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看两则新闻。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对也门局势表达深切忧虑， 一天前由于解散他们的同盟，导致首都出现暴力，反叛武装打死了该国的前总统，他们曾经的盟友萨利赫。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弗朗索瓦·德拉特表示，也门的最新事态发展造成极大的风险。不论在人道方面还是在军事方面，当务之急就是停止战斗，允许人道救援彻底立即通过港口和机场进入也门的所有地区。萨利赫丧生后，他的儿子誓言将抗击伊朗支持的胡塞反叛武装。英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乔纳森·艾伦说，战斗的升级爆发的时机对于也门人民来讲不能再糟糕了。他说，有将近800万人现在急需要人道救援，我们需要人道救援进入那里，我们需要商贸的进入，这是至关重要的。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艾哈迈德在星期二的闭门会议上向安理会介绍了也门局势。联合国发言人斯特凡·杜加里克早前告诉记者说，也门前总统萨利赫之死为也门本来已经非常困难的政治局势增添了复杂性。加里杜克他重申，联合国已经准备斡旋达成停火，而这场冲突呢，自从2014年以来已经导致也门10000人丧生，数百万人急需要人道援助。在另外一方面，白宫星期二强烈否认特别检察官穆勒要求德意志银行提供川普及其家庭成员账户资料的消息。穆勒负责调查据称俄罗斯干扰去年美国大选的问题。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我们从这家银行和其他方面确认这个消息并不属实。不过德意志银行看来承认有这样的传票，并且说他严肃看待自己的法律义务，继续致力于同这个问题的授权调查方向方合作。据德国金融报纸《商业报》报道，德意志银行几星期前收到了特别检察官穆勒要求提供川普某些交易的传票，主要的文件已经按要求交出。而直接了解德意志银行这些行动的一位人士对《金融时报》说，德意志银行早在几个星期前就开始提供这些资料了。穆勒检察官他来检查这些财务记录，似乎呢是开辟了一条新的调查途径。穆勒负责调查川普竞选阵营是否与俄罗斯有联系，以及川普是否因为开除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而构成妨碍司法。川普几个月前说，如果穆勒扩大调查范围查看川普家族的财富，那将违反他的特别检察官的权限。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国内的政治。在前白宫国安顾问弗林认罪之后呢，川普总统批评了联邦调查局，而他也打破沉默，公开的支持受到不当性行为指控的阿拉巴马州的参议员竞选人摩尔。之后呢，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也改变了态度，开始支持摩尔。有关情况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上个星期五，我们知道前白宫的国安顾问弗林将军认罪，承认他对这个联邦调查局说谎之后呢，川普总统也对此做出了回应。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发来的报道。
川普在推特上写道，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声誉现在是历史上最糟糕的，但川普行政当局将使他再度伟大。科米曾经在国会宣誓作证说，川普总统要求他停止调查弗林的问题。川普星期天对此写道，这只是更多的假新闻，报道了科米的又一个谎言。川普星期一离开白宫启程前往犹他州时对记者发表讲话，并再次提到弗林。
我为弗林将军感到遗憾，我很难过。希拉里·克林顿多次对联邦调查局撒谎，但什么事都没有。弗林撒谎了，他们就毁了他的生活，我认为这是可耻的。希拉里·克林顿7月4号那个周末去联邦调查局，并没有要求他宣誓讲真话，这是任何人所见过的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他多次撒谎，可是没事。弗林撒谎，他们就毁了他的生活， 这非常不公平。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的推特，这科米呢，在推特上针对此呢，也发表了一个他的这个当时他在听证会上的证词。他说：“我希望美国人民知道真相 ，FBI 是诚实的 ，FBI 是强大的 ，FBI 现在是，将来永远都是独立的。”而且呢，就在川普总统星期天发表有关的言论之后呢，几位前司法部的官员也都出面为这个联邦调查局做出辩护。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知道说，在这个阿拉巴马州的这个参议员选举方面，因为塞森斯出任这个司法部长之后，空缺的这个参议员的席位呢，现在是由这个共和党人罗伊摩尔跟这个民主党人琼斯来角逐。不过呢，川普总统之前一直保持缄默，也就是因为这个罗伊摩尔呢，多次被多名女性来指控说，在他们还是青少女的时候，对他们进行不当的性行为或者是骚扰。那么对此呢，罗伊摩尔是这个否认的那川普总统之前也都不代表，也没有任何的这个特别的立场，白宫方面也是表示沉默。不过今天的川普总统打破了沉默，就在今天早上呢，白宫的副新闻书叫做他告诉白宫记者说呢，总统与罗伊摩尔通一个很正面的电话，他们讨论了阿拉巴马州参议员选举的情况，而总统为摩尔的竞选活动背书。同时呢，川普总统也在他的推特上发文，他说呢，民主党一票都没有投给这个巨大的减税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共和党人罗伊摩尔赢得阿拉巴马州的选举。那么这是川普总统终于打破沉默，在这个阿拉巴马州的选举当中公开为这个受到这个为性成这个未成年少女有这个性侵害丑闻的这个罗伊摩尔背书。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他今天是出访了犹他州的盐湖城，在当地呢跟这个后期圣徒教会，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摩门教的宗教领袖会面。那么在会面的同时呢，其中一位摩门教领袖叫做尼尔逊博士，他对川普总统说，他说呢，这个尼尔逊说他星期才在中国，在中当地他听到当地人告诉他说，川普总统已经完成了出色的工作，中国人民因为您的来访而满怀希望。那么川普总统只是回应说，谢谢你，那真是太好了。那我们知道呢，在中国其实这个宗教自由方面还是很多地方受到钳制。那么根据这个摩门教会十二使徒之一的达林乌克斯长老说呢，他说多年以来，摩门教会借着尊重该国的重要法律与传统，已经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起坚强的互信关系，而且不会派遣任何劝人归信的传教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摩门教徒在中国旅游时也不应该讨论宗教或者是教会。那么这个看起来呢，是这个川普总统这一次造访了摩门教的教会之后呢，他所得到来自中国的这个正面的一个信息。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直播。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在12月6号再次发出紧急行动声明，对被沈阳警方拘捕的北京维权律师李玉涵继续在沈阳看守所遭受虐待，身体状况恶劣感到忧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国际特赦星期三发布的紧急行动声明，是对现年60多岁、身体多病的李玉涵继续在沈阳第一看守所遭受虐待情况的最新回应。据维权网上李玉涵辩护律师李百光星期三发表的通报，李百光在12月4日国家宪法日当天到看守所会见李玉涵时获知，看守所警察并不打他，而是采取精神折磨法，唆使女犯对他折磨，包括把他买的水果放在厕所地上不让他吃，随后故意在他买的水果蔬菜上撒尿。李百光律师的通报还说，天天对他的折磨还有不给他温水洗澡，只用冰冷的凉水，别人一餐两个馒头只给他一个，重病发作了不给药吃，家人买后才给吃，重病发作时候叫医生，管教不理还大骂，你快点死去吧，你死得越快越好，迟早要打死你这个老太婆。李百光透露，李玉涵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真的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我真担心会被他们迫害死掉。
李百光表示，李玉涵目前患有心律失常的阵发性快速房颤、冠心病、心绞痛、甲亢、脑栓等七种疾病，目前走路都很困难。此前吕玉涵的另一位律师林奇磊11月30号会见后透露，李玉涵自11月15日被批捕后，境况变得更加恶劣。一天晚上，他被提讯回来后，刚用温水洗澡，身上抹了肥皂，温水盆就被人倒掉。女管教让人用一盆冷水倒在李玉涵身上冲肥皂，致使他浑身发抖至凌晨3-4点，按铃叫医生后昏迷。醒来后听同房人说医生没来，管教讽刺说，大夫没来你也没死啊。过后几天，办案人王云飞才带几个人送李玉涵去医院诊查。李玉涵穿得单薄很冷，要水喝和饭吃都不给。送回看守所时，王云飞态度粗暴，猛将他推搡到门内。记者星期三致电李百光律师，两个手机都无人接听。林奇磊律师对美国之音表示，外界的确需要关注李玉涵在看守所的惨况，但作为律师，他们受到压力，不让接受外媒采访，不便多谈李玉涵的情况。林奇磊说，
我就是很气愤这个事嘛，我们这个到时候律师要给他提出控告什么的。我们这个因为办李玉涵这个案件呢，这个律师都受到很大的压力，不让接受外媒采访，不让联署，那不是前一段几十个律师给他联署吗，都受到很大压力，随后我们要控告的，就是不让接受外媒采访，还是老一套吧。不过这个时候也为了更好的能往前办，先办着走，反正我们消息都发出来了。
记者星期三下午致电沈阳第一看守所的几个电话都无人接听。沈阳和平分局一位值班的员警告诉记者不了解情况，纪检的一位警员耐心听完记者的询问，简单问记者从哪里得到的消息等，称如果采访需要联系宣传部门。李玉涵律师在看守所遭受非人道的虐待和折磨，引发网友的强烈关注，要求当局立即释放李玉涵，以保障他得到有效而人道的治疗。李玉涵今年10月9日被沈阳和平分局带走，在中共19大之后仍未获释，随后传出被寻资刑拘的消息。近百名律师和公民几天内在社媒上联署，质疑有关当局利用19大维稳、假公济私，有意打击报复多年来曾举报和平分局的李玉涵，要求沈阳警方尽快释放。北京维权律师林奇磊11月10日上午成功会见拄着拐杖的李玉涵，获悉他曾被戴背靠粗暴对待，并因拒绝说出手机密码被在3个房间内长时间拖拽，手腕仍有淤青，有男警在他如厕时要求观看。同时李玉涵一直没有被告知所涉罪名，亲属也没有收到刑拘通知书。随后李玉涵家人11月16日领取正式逮捕通知书，指李玉涵15日被以涉嫌寻衅滋事这一被外界批评为口袋罪的名义被执行逮捕，关押在沈阳第一看守所。李玉涵被抓事件引发外界强烈关注，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11月3日第一次发布紧急行动声明，担忧李玉涵的健康状况及遭受酷刑虐待的风险，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他。其他人权组织也对李玉涵案件表示严重关注。李玉涵1991年开始在辽宁执业，2006年在代理一起诉讼过程中被人绑架，获释后怀疑被寻仇，曾认为沈阳公安局和平分局渎职销毁证据。此后李玉涵表示曾多次遭当局蓄意报复，2009年为逃避迫害转到北京，也开始为自己维权，
并多年来代理过多起敏感案件，曾是709大抓捕案第一个被抓捕的北京维权律师王宇的辩护律师。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最近中国展开了北京大整顿，万人遭到破迁的这种情况，而这种运动式的执法呢，被认为是人为造成的第二次灾害。中国政府跟地方当局否认清理整顿针对所谓低端人口，到现在没有承认错误，也没有人为此承担责任。不过呢，人们看到辛勤劳动谋生的数以十万计的外地人遭到了强迫逼迁，而且呢哀冻受寒，这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包括知识界人士，他们呢强烈的谴责。美国之音记者叶斌也到了实地去走访北京的一些地方，来了解受影响人群的相关情况。下面就请您收听实况报道。
现在房子好不好找啊？
不好找，我们儿子在这上班，没房住，每次都搬到燕郊去了。那没办法，现在就这个世道，共产党的事你能说啥是吧？
你们现在住什么地方了？
没地儿住啊，
没地儿住
啊，那怎么办呢？
干活天租楼房租不起啊，之前租的500块钱、700块钱，一涨涨到1500了，现在一年涨了5次房租了。我们没找着房子，没电也得租啊，找着房子就办了。
哦，现在没电，停电几天了？
好长时间，好长时间了。
是吧？
一个多礼拜了。今天房子正在撵呢，还不知道上哪租呢。
是吧？
对，送完货还得去找房子。跟我们如果搬家，给我免费提供车。如果在外租房子，有补贴，具体的在工资里边体现。
哦，
这工资下发的，公司也只能这样。
那一会儿半会儿他也搬不完，停水停电也吃啥呀，是吧？一会儿半会儿他也搬不完，找不好找房了。
啊，
小平房全都拆了。
一个月是30，谁给你
发
30？
这开始搬了还是？是不是已经开始搬了？
不是，这
要搬了。
嗯，搬了。
啊，那个是因为什么要搬呢？
啊？
因为什么要搬呢？
我有钱人也不住这儿，您说是不是？
是。
图一个能洗澡、能做饭、暖暖和和的。找个工作就完了。
这个房子多少钱？
这900。
900。
嗯，
就是一室一厅。
因为我们住着挺好的，你知道，又挺暖和的，洗澡做饭都挺好的，
是吧？
嗯，谁老愿意搬家呀？我们都是低收入人，您说是不是？是24号门口大布告，后来他们给撕了。什么23号晚上必须搬走，24号停水停电，大家就呼噜呼噜就全搬。那可不是，我这求朋友开着车，我也不会开车。
嗯，
这几天跑了，真的烧油烧了上千块钱了。我去大厂、良乡，什么燕郊，找房不是贵就是没有。那么劲松的地下室我也去了，有一间房子，4个人在那吵着要这一间，那弄得人心惶惶。我又开始去房山、燕山、良乡，最后在稻田站那块找了一个农民的。
还是个农房，
农房宅基地盖的小楼，
哦，
1500，
已经那边交了定金了，
嗯，
搬家公司也来了，你现在给人轰走，得给人钱吧？
对，
是吧？
对，
就咱说的是实话吧？
嗯，
你现在弄乱七八糟，已经，网上朋友帮他帮忙，
可人家这儿的老板呢，人家说了可以不走了，
嗯，
你不走了，我可以不走了，你搬家我还退你房租吗？定金吗？
是。
等于我们老百姓两头受死。
那现在还有没有就是正在往外搬的地方呢？
可能没有了吧，现在说是稍微稳定点了，该不走的都不走了，该走的都走了。
现在又稳定点了？
他们说房东说稳定点了。
哦，
那我也不知道稳定不稳定。
那这个稳定能稳定到什么时候呢？
那谁知道啊。
嗯，
那他们谁都说不好，说哪天说上班直接来人不让住了，那就走呗。说能让住就住一天是一天。
就是你们因为这个清退啊，工作受影响的话，就是有现在那个政府安排招聘活动，让你们去这个应聘，有没有听说这个事情？
没有。
还有就是说，如果因为这个在北京，住不下去了，要回老家，政府提供车票，这个听说了没有？
这个也没听说。
那如果要是你现在找不到房子，怎么办呢？
找不到房，到时候再说呗，先搬到朋友家呗。
先搬到朋友家。
没办法，然后能在这能住两天，住两天那算两天呗。
你问一下，你们在这里是等什么呢？
退钱。
是你们搬家了吗？
嗯。
什么时候搬的？
上周搬的。
是因为这次清退和整顿吗？
对。
那这他那同意退钱吗？
这不在那退吗？
你有没有听说这个低端人口这个说法？
低端什么是低端人口？
是。
什么怎么算是低端人口？都是中国人，怎么算低端？怎么算高端？也不能以挣钱多少算分为低端高端啊。人无贵贱之分嘛，你不能这么来评价。
你为
什么
费劲人去做？鬼子进退了。
慌张，十来点钟黑姐来。
晚上啊、
嗯，
晚上十来点钟来轰啊！
哦，哎呀，那你
晚上十来点钟，谁家那个亮灯都不行，你亮了灯以后，他把你东西都给你操跑了。
那
时候住红旗庄对农民好，对打工的。
啊，现在没以前好。
现在的话都饿起来了，还有什么？习近平还是红旗庄那时候好。
对，还是国家的主席，不仅主席，再干还主席，你看也可以。
现在的话弄得人心惶惶，就靠种地的话都来农民饿死了。
嗯，你不出来打工来干啥去了？是吧？
对，
打工还站不住脚，
还不能打工，还得回去。
这不知道，
这国家这啥政策？
国家怎么弄都不知道，是不是？
是啊，
嗯，怎么生存都不知道，是不是？这人就出来生点存，你最后那生不了了，你再怎么生存，对不对？
嗯，
还小康呢，嗯，是康吗？
这不就没招了吗？打包。
那你。
这房子一月好几千块钱房费，你拿不起。
那这就是这房租怎么办呢？
这房租还
房租就瞎了呗。
瞎了呗，人不给了。
这是国家最那啥首都哈，能出现这种事儿，我也不知道外国人能不能知道，把中国人整的像点耗似的。
现在也没说不让我们干，
嗯，
但是他不让你营业，
啊、你就
他不说让你走。没有地方做饭，没有地方吃饭，住的地方没有取暖。现在这里不让用煤，不让用煤气，不让用电做饭，吃饭都成问题。就包括他们现在执法的话，也只是说对我们普通老百姓能管用，很多东西并不是合法的，知道吧？他们是执法人员，但并不是说按照法律去做。
他们执法也超过范围了。就不该抢老百姓，
那煤气罐子硬给你拿，
他
就
是
不利，
他
拘你。
要说了要拘役啊？
对，有拘的了，
有拘的，
拘一天给你放了。煤气罐子拿去十个给他
讲。他是
要什么盆子碗都给拿走，
都给你拿净。
不服人家谁让那怎么来的那么快就能天上拘五票？
干不让干，你们搬哪儿去？搬哪儿去呢？
不知道，不知道人家搬哪去了。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正在中国访问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北京先后会见了李克强、习近平等中国领导人。扩大贸易是特鲁多此行的主要议题。特鲁多表示，双方也谈了地缘政治问题以及东道主认为敏感的人权问题。而另一方面呢，北京所谓低端人口稠密的居住区，还有周边的河北乡镇村庄的很多平民百姓，这个冬天他们的取暖成了问题。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节目主持人跟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连线报道。
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特鲁多总理呢，这一次访问中国，跟中国的总理和国家主席都见了面。他们除了贸易，还谈论了哪些问题？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还在继续访华行程啊。昨天晚上，习近平与特鲁多在钓鱼台国宾馆会面， 中国官媒没有报道私人宴会，但是指出习近平在会见特鲁多的时候表示，增进政治互信是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前提。他说两国政治制度不同，双方完全可以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在经贸方面，加中双方对于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抱有很高的期待，但是外界期待的自由贸易谈判依然被搁置，目前双方都没有提出举行正式对话的时间表。特鲁多曾表示，与中国签署任何贸易协定要反映加拿大的价值观和加拿大优先的取向，例如劳工权益、环境保护、性别平等以及取消死刑等方面。昨天我们报道了特鲁多跟李克强谈了人权问题，而中国向来对于将经贸关系与人权等议题挂钩的做法感到不快。加拿大媒体《国家邮报》评论说，特鲁多空手而归。报道还提到，加拿大总理办公室的摄影师没有获准进入在中国的会场拍照，还有加拿大记者被中国安全人员阻止拍照、遮挡镜头等等。这跟避谈人权的美国总统川普在北京得到的超高规格接待形成了对比。另外，今天中国外交部宣布，韩国总统文在寅将在13号到16号，就是12月份啊，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消息，中韩关系有了进一步改善的迹象。那么，今天呢，这个在接壤朝鲜的吉林省，官媒《吉林日报》上面用一整版的这个版面刊登出这个核武器常识及其防护啊，刚才新闻也报道了。那么在朝鲜半岛紧张局势这个升级之际呢，官媒的报道引发广网民的热议。不过吉林日报回应说呢，这是正常的国防教育内容。李波，
好的。那么在中国内政方面，尤其在首都北京和周边地区呢，近日出现了驱赶所谓低端人口的这样一个事件，现在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了？叶冰，
在大兴区新建村发生火灾后，北京当局开展了为期40天的大清理大整顿，外来打工者聚居区遭到强行清退，引发了广泛的议论啊。那么低端人口这种歧视性的分类招致很多人的批评，现在呢低端人口已经成了敏感词，官媒呢也纷纷出来救火。不过蔡奇一段内部讲话啊，说要刺刀见红，最近也在网络上流传，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段视频。
到了基层，到了点上，那就是真刀真枪，就是要刺刀见红，就是要敢于喷盈，就是要解决问题。不管出什么事，在首都5小时都是大事。
2月3号，蔡奇书记与代市长陈继宁出现在北京郊区。蔡奇表示，北京需要外地人提供服务，并说要体现人文关怀，防止急躁情绪，给分流群众留出时间等等。此前呢，蔡奇曾表示，维护首都安全稳定是最大的政治责任，要坚定开展相关的行动。那么记者最近走访了火灾发生地新建村和其他一些城中村，官方称呢，对于清退受影响的打工者可以提供返程车票，并且举办招聘会协助其就业。可是买车票、开招聘会这样的官方说法，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人呢都说不知情。记者再次走访新建村的时候发现，民工正沿着强拆后的废墟砌墙，他们对记者表示，砌墙就是为了遮挡一下拆迁的垃圾。起火的聚富园公寓旁边有警察看守，不许拍照，一些车辆号牌用执法二字遮挡起来。那么村中没有商铺营业，连幼儿园都关了。新建村本地的村民表示，现在生活不便，无法取暖，老百姓挨饿受冻。下面呢，我们一起再来看一看当时新建村的村民是怎么说的。
弄成老百姓，你要这他妈
他妈
吃什么呀？
都半个月了，
北京市都指着他妈卖土地，
没有啊，都买不买煤，别的没有，被轰走了干嘛呀？这里窝里绕太多了，没法说了，老百姓。
那政府有没有个说法呢？
有什么说法啊？来了让我啊，这没有，什么都没有，我这半个月了，老百姓挨饿，来什么冻？现在我他妈看几年不感冒，现在他妈感冒说说话了，那有什么办法啊？
另外，有清华大学的学生前往被强拆的皮村调研，采访政府是否用了暴力，有没有安置措施等等， 这些学生的行踪被警察全程的追踪。那么北京周边省份啊，现在也禁止烧煤，推行煤改气、煤改电啊。那么许多民众抱怨取暖成本高，而且燃气管道还没有接通，一些学生在校期间被冻伤了。中国教育部表示要督促地方迅速解决中小学供暖问题。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连线报道。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关注两岸的一则消息。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在中国被判刑，这个事件呢成为台湾立法院内政委员会质询的焦点。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任委员张晓月表示，会持续和对岸沟通，并且争取李明哲早日回台。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 TV 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主委张晓月星期三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接受质询表示，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和对岸人士交流民主自由思想，没有犯任何罪，应该立刻获得释放。台湾政府也会持续和对岸沟通，争取李明哲早日回台。
我们会尽最大的力量，一定李明哲的这个一天没有回到台湾，我们的工作一天都不会停。
张晓月主委还说，李明哲事件凸显中国的言论自由处于非常紧缩的状态，任何违反政府想法的网络言论都会立即遭到删除，相关人士也会被留置处分。这样的做法不仅伤害中国的国际形象，也引发台湾民众的反感。台湾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星期三就陆委会新的年度预算进行审查，不过李明哲事件成为了朝野立委质询的焦点。李明哲曾经担任民进党党工，并在社区大学任教，今年三月入境中国之后失去音讯，五月中国政府证实他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逮捕，十一月岳阳人民中级法院宣判有期徒刑五年，李明哲认罪并放弃上诉权利。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赖瑞龙质询时指出，台湾人民无法接受李明哲被入罪的法律以及被判处的刑期，
政府在这部分还是必须要发挥积极的角色。然后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接受这样的一个结果，我认为还是要必须不断透过两岸之间的沟通协调，这是一个很特殊很特殊案件，如果这样的案件可以去确立的话，那以后两岸关系一定非常重大的一个伤害。
赖瑞龙委员还指出，台湾陆委会及海基会应该透过各种方法营救李明哲，同时和中方再协商相关的罪名和刑期。在野党亲民党立委陈怡杰表示，台湾政府应该评估李明哲案的后续发展，并要求陆方依法保障家属探视的权利。张晓月答复说，一定会争取家属的探视权。此外，初步了解，最乐观的可能性就是保外就医，让李明哲直接回到台湾，还有就是假释。至于相关做法，将和熟悉中国法律的人士进一步讨论。张晓月还强调，虽然目前两岸官方沟通中断，私下还是有一些互动。此外，两岸交流已经三十年，只要是正常、对等、尊严的交流，台湾政府都不会限制，也鼓励双方多交流沟通。美国国务院日前表示，李明哲的颠覆国家罪名是模糊的，并敦促中国当局释放李明哲，让他返回家人身边。中国国台办曾经就此案指出，任何人在中国都要遵守法律规定及公共秩序，触犯法律都要受到法律的追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哎呀，这是谁家的羊在我家门口？这我怎么出门啊？哼，也好，既然出不了门，我啊，干脆回家继续上美国之音中文网，反正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新闻24小时不断更新 ，www.voachinese.com。啊，美国卡车司机又上街抗议油价上升了。
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节目是由孙成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一架美国 B-1B 战略轰炸机星期三在美韩联合空军演习期间飞越了朝鲜半岛。此前一个星期，朝鲜试射了一枚能够击中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这架轰炸机和 F-22 以及 F-35 隐形战斗机一起，在某军事演习现场参加了韩国参谋总长所说的模拟攻击行动。韩国军方声明说，演习显示他们猛烈回击朝鲜核武及导弹威胁的意志和能力。美国和韩国星期一开始为期五天警戒王牌军事演习之际，正值朝鲜半岛紧张局势逐步升级。这次年度美韩军演将罕见的有大批美国最新一代隐身战机参加，包括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在内的12000美军将与韩国部队一起参加军演。中国星期三公布了其反间谍法的实施细则，在很多领域极大地扩大了入罪范围。中国在2014年通过反间谍法之后，在中国国内一直广受批评，认为有关间谍行为的定义含糊其辞，模糊至极，给当局留下无限操作空间。如该法中的所谓间谍行为以外的其他危害国家安全行为，这一观念曾经备受诟病。对此，中国国务院星期三公布的实施细则明确了反间谍法第39条中所谓的以外行为都包括哪些内容，甚至明确写明文字也可以入罪。该细则说，捏造、歪曲事实、发表、散布危害国家安全的文字或者信息，或者制作、传播、出版危害国家安全的音像制品或其他出版物。此外，破坏国家统一、外籍人未经当局许可会见中国国内的人等，都会被认为是触犯间谍罪。在朝鲜半岛局势日益紧张之际，中国紧邻朝鲜的吉林省官方媒体《吉林日报》星期三以近整版的篇幅刊发文章，宣传核武器尝试和防护。《吉林日报》以核武器尝试及其防护为题刊登长篇文章，指导当地居民如何在室内、室外和在放射物沾染区进行核防护，以及如何躲避战时空袭等等。长文内容十分详尽。俄罗斯议会下院星期三表决通过决议，禁止美国之音、自由欧洲、自由广播电台进入杜马采访。一天前，俄罗斯司法部把由美国政府资助的9家媒体认定为外国代理人。星期二的认定迫使美国新闻媒体将跟受到外国资助的其他非政府组织一样，必须遵守俄罗斯2012年一部法律的相关要求。根据这项法律，在俄罗斯的外国代理人必须定期提交报告，内容包括出资方、目的、资金用途以及经理人的信息等等。俄罗斯表示，在采取任何措施以前，需要仔细分析国际奥委会做出的禁止俄罗斯参加平昌冬奥比赛的决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谢谢收听，晚安。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